那个地方就盛产竹子，那边的山里面走一圈全都是竹子，特别好看。忽然从一个正常人变成了一个不能吃饭、不能吞咽、不能跟人交流的一个植物人。他坐在轮椅上，你跟他说什么他都没有反应。他一听到耶稣的名字，双手不停在动，然后我就一股子感动。然后我再跟他说福音，他就一个字都听不进去，就他完全没有反应。大妈的精神状态是，她看见我的时候，她的眼睛能跟我对视，并且她的头发变黑，并且她能吃饭，跟正常人一样吃饭。你跟她说话，她跟你有交流。就2000年前的人和2000年之后的人说的是同样的话，然后我们两个就自然的说一些话，你的灵是能感觉到他们心是软的。我才知道，是他站起来的，不是别的，就是他的信心，因为他站起来的时候是充满着喜乐的。就是这个人身上没有这么快乐过，从我认识他以来。然后我一抬头，那个破房子上面写着“神爱世人”。我跋山涉水，我调兵遣将，我就要找到他。就是他的心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心，这样的一个父亲。
来了来了，西西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来喽！欢迎收听《不孤单地球》，西西和他的朋友们。
Hello，大家好呀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。
Hello，大家好呀，我是你们的又一个好朋友小马儿。
对，小马现在也是我们不孤单的所有听众的好朋友。我们小马呢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他所经历的一个事情吧，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，我只能跟大家这样讲，让我们来听小马的分享。
这是最近发生的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在安徽开咖啡厅，他的咖啡厅特别好，然后养了一只大白狗。安徽的一个小镇叫宁国，宁夏的宁，国家的国，这个村子就叫做竹峰村，竹子的竹，山峰的峰，也是很美的名字。那个地方就是盛产竹子，那边的山里面走一圈全都是竹子，特别好看。所以我从2018年都老去安徽，有时候去个几天，过个清明节再回来。就是在乡下生活，你会感觉到很无忧无虑嘛。我从那个年份到现在，大概也去了5、6年了，基本上他们那个乡下的村子里的人我都认识。有时候回到上海之后，我听我的朋友就是讲他们村子里的他们家里面的事情，就是都熟了嘛。然后有一天，他就跟我讲，他们那个村子之前是在山上的，真的是很美。但是因为山上踩石头，整个村子要被安置到山脚下、马路上的旁边一个地方，就是没有那么山清水秀了。所以他们整个村子都挪到了一个地方，举村搬迁。然后搬到那地方就像安置房，就每一家都是一个小别墅的样子，就那种乡下的房子，挨得很近，不像在之前的那个山脚下，每一家门口都有一块很好看的菜地。但是到了这边就没有菜地了。然后他们搬迁到那里之后，村子里都会有人身体不好，而且会有人去世。他就是时不时告诉我这些，我也没当回事儿。我根本就没想他们村子跟我有什么关系，而且福音我也根本没想着传给他。就他大伯那个时候得了直肠癌，他还让我问了以前咋跟教会，那不是都医生吗？然后问他们那些医生怎么挂号什么，我还帮忙问了。结果他大伯的癌症暂时得到了缓解，他的大伯的妻子反而严重，得了什么病是查不出来的。他就是忽然从一个正常人变成了一个不能吃饭、不能吞咽、不能跟人交流的一个植物人，完全从一个正常人立刻变成这种植物人，没有任何的征兆。他就说大妈很可怜，忽然这样子，然后连饭都不能吃，就插着鼻管，天天就是打流食才能维持他的生命。他就说好害怕，村子里为什么总是出现这种状况？而且这几年村子里都是老人，隔三差五都有人去世。被听说他们村子里人听说是被下降头了，或者是农村那种，你知道，就是民俗，因为你去了各种医院，就是查不出来病因，也没有人能告诉一个具体的办法，也不知道吃什么药。然后他大妈就这么活着，大概是从去年的10月份，他大妈变成这样，然后直到我今年的4月多份，我去他们那玩儿，然后我去了之后，他就说你要见见大妈吗？我当时也没有任何意图想去干嘛，我就说行啊，你不说大妈成那个样子，我去见见呗。然后我看见大妈的第一眼，我心里就很有感动，我不知道从哪来的，我只是听我的朋友在说，然后我就看一下大妈，我就靠近她，我就跟她讲话，她对人是没有任何的反应的，她坐在轮椅上，然后就像一个植物人一样。你跟他说什么，他都没有反应。然后我就问我的朋友他叫什么，然后他跟我说他叫陈什么什么，然后我就叫他的名字，然后我说我可以给你祷告吗？他也没有什么反应。然后我说我介绍我的朋友给你， 就他们家人在的时候，我都不会说这些。我把他拉到院子里，我朋友单独在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，我就说，我有个朋友叫耶稣，我想介绍他认识你。然后他一听到耶稣的名字，他的双手就不停的在动，他坐在轮椅上，你跟他说什么他都没有反应。他一听到耶稣的名字，双手不停在动。然后我就一股子感动，我的心里面一股子感动。然后我叫他名字，我说陈什么什么，我现在为你祷告。就我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这个感动，然后我就按着他的肩膀给他祷告，我就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命令你们全家的咒诅离开你。我说从现在开始，无论你身上什么疾病，都立刻离开你，你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覆盖你。然后我就祷告了我所能知道的所有破除咒诅和医治的祷告。然后我说我奉着耶稣基督的名宣告这个家属于耶稣，我奉着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我能说的，我脑子里被训练过的所有的我都说完。我祷告完了之后，我就坐他对面，搬了个小板凳坐他对面，我就跟他说：“我说你辛苦了，我说你一辈子非常的委屈，没有人说，我没有任何知识来源对他说的话。”然后他就不停的在摇手，他不停的在摇手，我说的他都能听懂。我说你能听懂是吧？我就说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，你受了压制，受了一辈子，你没有错，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。主耶稣今天要释放你。对我那个朋友，他在旁边站，他说你怎么知道？我说我怎么知道啥？他说他真的一辈子就是非常的小心翼翼，总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。就是他嫁过来之后，他就是因为没有受过教育，也不能出去工作，他身体也不好，所以他的家里人老埋怨他没法赚钱，就老责怪自己。而且他的家里人对他特别的严厉，就是老是说他笨，说他不好，反正就是那种言语上特别的对他苛责，总是说他不好。然后他就一直受压制，就听说他在得这个病之前都有点抑郁，就是你知道农村他是不知道抑郁的，你在这种长期语言暴力下，你的人是不会好的，但是他们是不知道的。那直到她就是这个病爆发之后，他们家人虽然也都照顾她，她的丈夫也照顾她，但是，唉，也都是那种很不开心的对待她。我那个朋友就给我解释一下她的人生，让我听。那几天我就在的时候，就时不时去看她，然后有时候推着车子推她到山上去，因为我不敢在人多的地方跟她讲福音，因为我怂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单独知道我们俩单独见面的机会，就在山上跟她讲，我说耶稣要来救你，你不要怕。我说你这辈子没活什么好的，我说耶稣不这么责怪你，我就说我这个朋友特别好，你要相信我说的话，什么什么的，然后就跟他讲这些，然后他从那天第一次跟他讲完之后，他后面再听我说这些，他都没有任何反应，他就是又像植物人一样没有任何反应。然后我就回到上海了，回到上海之后到了五一，然后我就又想着大妈，我也想出去玩，我根本没想着去要干嘛，我就又去见到大妈。然后我再跟他说福音，他就一个字都听不进去了，就他完全没有反应，完全没有反应。我就觉得是不是我错过了什么？哎，我怎么这么怂？就是我的这个医治肯定没有效果，我就是很难过。然后我还找各种人给我祷告，为这个大妈祷告。我把这个声势造得越大的时候，我到他们家是越没有反应。就他看着我，我看着他，居然越没有反应。然后那天我实在是信心特别的差，我心想算了，我现在就开始大声的说。然后我在村里面走路，我见一个人，我说一个，我说信耶稣。就我那个朋友的爸妈把我骂了一顿，他说信什么耶稣？然后我说为什么不信？那你们信耶稣的都不行。然后我说怎么不行了？你们信耶稣都敛财。我们镇上就有信耶稣的呀，他们就是在教会里到处让人捐款敛财。然后我说啊，怎么会这样？他说对啊，就你们信耶稣，要么就缺胳膊，要么断腿的，怎么一点都过得不好？然后我心想，哎西，我说阿姨，你就我朋友他妈，我说阿姨，你看我过得好吗？然后阿姨从上到下把我打量了一番，说不怎么好。我说为什么？我说为什么？你没结婚。说到这点，没有办法辩驳了。然后我就灰溜溜的走了。
没有结婚，
因为他妈本来就着急他女儿没结婚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感觉又跟一个信耶稣的人混在一起，信耶稣也不结婚。反正那天在那个村子里，我见一个人传一个，我甚至去给大伯传，就大妈的照顾大妈的大伯传。然后那大伯听了2下，他也不好意思拒绝我，他搬了个凳子回家了。反正那天我真的在村子里，我就想说，真的是我能做什么做什么吧，反正我也无所谓了，管他呢，我就到这个地步了。然后五一刚好完了，我就又回上海了，灰溜溜的又回上海了，就投入到我上海的匆忙的生活里。然后直到有一天，我的朋友一个月之后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告诉我，你知道吗？大妈能吞咽了。我说真的假的？然后他说大妈能吞咽了。他说今天我去看大妈，大妈都能吃饭了。我当时的想法是哇塞，真好真好。但我压根就没想到我的医治和我的祷告，我觉得跟我没关系，他只是能吞咽了。我没想到那么多，因为我没有见到大妈的人。 又过了半个月，我就有时间再去村子里，然后我就指定去找大妈，我就看见大妈的人了，就我没有别的词可以形容那个场景了，就是她只是告诉我大妈能吞咽了，她没有告诉我大妈的精神状态有多么的好。我看见大妈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个人活了，然后我当下立刻就觉得天哪，我就主宰保守这家人。大妈的精神状态是，她看见我的时候，她的眼睛能跟我对视，并且她的头发变黑，并且她能吃饭，跟正常人一样吃饭。你跟她说话，她跟你有交流。你跟她说这是什么，她跟你说这是什么。她说我是小马，你记住我。她说好的，你是小马。在这个之前，她是不可能跟人有，她是个植物人的状态。我都拍了视频了，这个视频你看了，大家会更振奋。我就看了大妈，我觉得神要在家做事了。然后我就赶紧联系我上海的一个全职的姐妹，在我来之前，那个姐妹一直告诉我，她给这个村子祷告特别有感动。我给这个全职的姐妹说了之后，这个全职姐妹一直给这个村子祷告。其实我都三差五的才给这个村子祷告，但是这个全职的姐妹一直在这个村子祷告。然后她就说我们一定要去，神的灵在催逼她。然后我说那就看你时间，她很忙。然后有一天我实在等不及她了，因为我要出去玩，我还想去村子，我就先到了村子。直到我看见大妈这个状态，我就跟她说：“我说你现在就来，神就在这儿做事儿。”那个姐妹就刚好那天她也有时间，她就立刻坐了个高铁，因为我们从上海去还要4个小时，坐了个高铁来。然后那天晚上3点多的时候，神把她叫起来给这个村子祷告，神就告诉她已经得胜了，你们就大胆去传吧。然后她早上起来告诉我这个消息，我就躺在床上看见她给我的发的微信。就是我又一次经历到很神奇的事情，就是。就我看完那个姐妹的信息，我也没有想说祷告，我就躺到床上，想说今天一天我们要去给大妈怎么样？正想的时候，我立刻就哭了。就神就告诉我，你不要害怕，你去，你不要害怕，我会医治大妈，并且医治你的。神就当天就跟我说了这几句话，然后就哭的，我就非常痛哭的那种哭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没有来由，我也没有在祷告。然后我就和那个姐妹约好了11点去大妈家。然后刚好11点是乡下人吃饭的时间，我的朋友告诉我你们现在去不太好。哎呀，我想说算了吧。然后我们就和我的朋友在他们家待着，我俩想说不能等了，已经吃完饭1点多了，我们现在就要出去。啊，到了下面碰见他爸爸和舅舅了，我就想说顺便问一下他俩信不信。虽然我跟他爸爸说过，我爸爸不同意，觉得基督教就是敛财了，但我想再试试，因为我有帮手来了。你知道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是特别无力的，但是两个人出去的时候，你就哎真的好有力量啊！就是我见谁我都能说你信不信耶稣，然后就给他和他舅舅传了。结果没想到我们坐在地上开始辩论了。更神奇的是，他的舅舅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我不信。然后我说你们为什么不信？你信什么？他舅舅说我就信毛爷爷，意思就是钞票，红色钞票。他说基督教有什么呀？都不实际，毛爷爷才非常的实际。有了毛爷爷，你什么都能干。我就要非常实际的东西。你看见耶稣挂到十字架上，他怎么帮我啊？他先让自己下来吧。他不认识耶稣哦。他说的这句话就跟圣经上说的一模一样。他在世界上，他怎么帮我？他自己先下来吧。然后我当时和那个全职的姐妹听完之后，我俩一点都没有被他这句话冒犯到，我反而觉得圣经更真实了。就2000年前的人和2000年之后的人说的是同样的话。就是看到一个很虚弱的神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怎么可能帮我呢？你先帮帮你自己吧。就是对于男人和活在现实世界的人而言，他们要的是非常实际的东西。我要的就是一个救赎我的，我要的就是一个元帅，能打破现实现况的一个人。你钉到十字架上这么柔弱，你怎么帮我？跟当时犹太人想的是一模一样的。我的天呐！我当时我听他说完这句话之后，我的心觉得圣经太真实了。就是这些是你不可能在教会里听到的，这些一定是在教会外，你在外面传福音，你遇见各种各样的人，他们给你的反馈，就是你发现人非常真实，非常现实。他们要的就是我能看见，我发生改变，我的病得医治，就是神都体谅他们，福音书上的神都做了这些事情。然后我就觉得好真实啊，我反而被鼓励到。然后他俩都不信之后，我们俩就觉得不能逗留太久，我们就从他们家出去，就直接去找大妈。虽然我的朋友说大妈可能都睡了，等我们俩去碰碰运气。然后到大妈家之后，一进那个房间，你就知道属灵的氛围是不一样的，因为那个房子里是没有希望的。就在我朋友的家里面，人是有力量的，人们觉得自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。人们觉得自己有能力、有钱、正值壮年，可以做很多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事情，但是在那个家里是没有的。那个家里面都已经走到尽头了， 就是他们家很穷，他的妻子又得了病。这个病，你知道，在农村，一个家没有希望，全村人都会看笑话。就他们也不是看笑话，就是大家都会讨论这件事情。他们已经就是找了各种先生，村里的先生问了，这家就是活不过今年，大家都在等着这个大妈去世。然后你走到这个家之后，我都不记得我们怎么开始的了，我只记得我们坐在那个板凳上，面对着大妈和大伯，然后我们两个就自然地说一些话。你的灵是能感觉到他们心是软的，就他们没有辩驳，他没有辩论，他没有说什么抵挡的话，就是人没有希望，你只需要把希望带下来就行。我当时很激动，我只记得我说什么，跟着大伯我就说，全村人在看你们笑话，可是神家要从这里起手，从你们这里把福音传到整个村子，在人看来是最软弱的，可是在神看来是却是最强壮的。你们不要担心，神今天的福要临到你们家了。我只记得我说了这些，其他我都不记得了。另外一个姐妹就开始说，跟他们传福音。那个姐妹说了一堆之后，那么你信吗？然后那个大伯竟然就说我信。然后那个大伯说了我信两个字之后，那个姐妹看了我一眼，她说我们现在就做决志祷告。然后我的眼泪哗就出来了，然后就非常感动，因为你知道一个人愿意谦卑下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刻是超级令人感动的，那个柔软的时刻是神一直在等待的。然后我就点点头说好好，然后一边哭一边点头。然后那个姐妹就转到他们家茶几的后面，就跪在大伯的旁边。我就坐在大妈的对面，大妈坐着轮椅，然后我就手按着她的身体。然后那个姐妹给大伯做祷告，就是什么是觉知祷告，说一句，她跟着一句。你知道祷告完之后，那个平安整个临到这个家，就是是用言语没有办法代替的，就那个希望和平安。就我知道神就在这里，你的心就是深深的知道他就在这里。他就是要来召见他们，没有任何的不确定。他们做完决志祷告之后，我们就一起开心。我就给大妈继续做医治祷告，我就说全世界的人都告诉你你没救了，其实不是，你没有病。我说你要相信你心里没病。我说神今天就是要来医治你，要来帮助你。然后大妈就在那边。因为他这个病，哎，这个病很复杂，就是他不能吃饭以来，就是从去年10月份以来，他身上就开始长疹子，全身都是痒的，可能吃一些就是让他睡觉的药的副作用，导致他身上也有疹子，他就不停的挠，他身上也没有一块皮肤是好的，他挠的那个过程，你都感觉到，哎，就这个人就已经没救的那个感觉。然后大妈那天也在挠，她要挠，所以大伯就把她的两个手绑在那个轮椅上，两个手上都带着那种搓澡巾裹起来，然后两个手都绑着。然后我们就尝试说把他两个手松开，我们想看看他想干什么。然后把两个手一松开，他就开始说话，然后说的那个话我们都听不懂，没有一个人能听懂，但是那个全职的姐妹听懂了。然后那个全职姐妹说，她说好痒啊，我终于可以挠痒痒了。因为那个全职的姐妹会翻方言，她当下都听出来那个大妈在说什么。然后那个姐妹非常的诧异，说她在说方言。我也非常诧异，我说你能听懂？因为我知道她能翻方言，但是不常翻。但她那天就立刻听懂了大妈说的话。然后大妈挠完了之后，我们就又扯了点家常。之后，然后大妈又说了一句，她说我要站起来走，用的是方言。说的，然后那姐妹就听懂了。她说你要站起来走是吧？然后我们就说大伯，你把她抱起来，她试试。然后大伯就抬起来她了一下，没有成功，因为她身上还插着尿管，然后没有成功又放下来了。然后过了一会儿，我们又聊了聊家常，我们就再为她的腿祷告。我们就说大妈，你再起来试试。大伯架着她的左胳膊，我架着她的右胳膊，然后我们就架着大妈站起来走。那个姐妹在拍视频，直到我最后看到了视频之后，我才知道是她站起来的。不是别的，就是他的信心，因为他站起来的时候是充满着喜乐的，就是这个人身上没有这么快乐过。从我认识他以来，他站起来是笑着，想要尝试让自己的生命得以恢复。然后我自己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我也非常的惊讶，就是我才知道，怎么叫做女儿你起来吧，你的信心救了你。然后那天大妈就自己站起来，在家里面走了一圈，我们扶着她。这在他生病的一年以来是不可能发生的。当天我们就经历了这个神迹。我们走之前，全职的姐妹就跟他们嘱咐了很多，然后给他们了圣经，还有那个听的那个圣经的那个东西，不停地跟他说：“你没有病，你可以站起来走，你要相信神已经医治了你，医学上都查不出来你有病，你就是没有病，你不要担心，神已经祝福你们全家了。”我大妈就非常非常的开心。有人在他旁边鼓励他的时候，他听到鼓励他的话语的时候，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他是很开心的。就他的生命是由内到外，你感觉到他愿意再活着，他愿意尝试一个新的方式活下去，他不想就是忧忧愁愁的在那里。哦呦，那天经历的这个真的是 就我和那个全职的姐妹也是非常的，我俩也见了神机骑士啊！我天呐，我那天真的是开心到，就我那个朋友他不是没来，我俩在那，我穿了个拖鞋从大妈家跑到我那个朋友家叫他来，我跑的路上我看着天蓝蓝的那个夏天的那个状态，我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神在是可以活着的，就是人世间有什么可待的，好无聊啊！但是这个夏天的那个风和炙热的阳光，还有这个新的希望，让我感觉到就是有神真好。我想当一个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各种人的人，我就赶紧冲到我那个朋友家，我告诉他：“你快来看，这里有神机骑士，你快来看，神的同在在这里。”就我只想做这件事情，然后把他叫过来，他就看见大妈站起来走了，他也很开心。然后我们就经历了非常神奇的一天，然后我们当天晚上就离开那里。
真的就这不就是圣经里面说的吗？那个马可福音里面讲的，耶稣让瘫子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，那个人就立刻拿着褥子，当着众人的面出去了，众人都惊奇，归荣耀于神。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，哇，这不就是活生生的福音里面的事情就出现了吗？哇，
我是非常的振奋的。
那后来呢？后来那个村子呢？后来大妈呢？
对，我们走了大概1个礼拜之后，大妈又不能吞咽了，又不能吃东西了，就她又忘了她怎么吃东西了。然后我们就知道这是仇敌的搅扰，让她没有信心了。因为我没有时间，我一直在上班。那个全职的姐妹就立刻从上海又坐高铁去到他们那儿。一到他们那儿的时候，一祷告，大妈就又能吃饭了，就非常的神奇。然后当天大妈又能站起来走了。就是仇敌的攻击，仇敌的蒙蔽非常明显，对。然后他们当天又录了视频，大妈又是非常开心的走，站起来开心的走，又吃东西，直到我上周礼拜天又去了那儿，然后见了大妈，大妈也就是很正常的吃饭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对，我想起来了，就从我们第一次她站起来走之后，我们走了之后，大妈就发烧了1个礼拜，就没有来由的发烧。发烧完之后，她就做噩梦，她的孩子从学校回来了，她有个儿子，我们就跟她儿子聊，然后才知道大妈是怎么得这个病的。就是大妈在这个得这个病之前就不停的做噩梦，有很多的死人来到她的梦里面，跟她说：“你跟我们走吧，你跟我们走吧。”然后她甚至会闻到烧纸钱的味道，在现实生活中闻到烧纸钱的味道，这明显就是仇敌。就仇敌的工作，然后我们就又给他的孩子传福音。然后我这次周日去的时候，继续给他妈祷告了，然后也给大伯祷告了。最重要的是，我给他的孩子，因为孩子又要去上学了，基本上见不到他。然后我就给他孩子传了一遍福音，我就跟他说：“你们家已经受神的看顾了，你不要害怕。”他也告诉我，他从小也就做噩梦，那些恶魔在梦里面也都不停的在吓他什么的。我就跟他说，我就说：“你们全家被神拣选的。”我们跟他聊了才知道，这个男生曾经在上海工作过一段时间，去过教会3次。也就是说，神在他们家早都开始工作，一直到遇见我，再遇见全职的姐妹，神就一直没放弃他们家，就不停地在搜寻他们家。然后把这些事情整合起来，联合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更有信心继续的为这家继续的祷告。有时间的话，就再去一次，兼顾他们的信心。然后这次去才神奇呢，这次去我又是一个人去嘛。我去了之后，看见大妈就是虽然能吞咽，生活正常，但是感觉她又没有希望的那种样子，我就觉得很难过。他们家庭的氛围，大伯又脾气不好，老是说大妈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我又没办法，无力改变很多现实，你是无力改变的。他们那边又没有教会，然后我就在他们村子里绕着圈子，早上10点的时候在走祷，我一边走一边祷告。这个村子里是没有人信主的，我的朋友是第一个，然后就是大妈。那我走祷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祷告，我也没有任何想法，我只是想说我没有力气了，我只能祷告，我也没办法改变人的心和认知，我只能祷告。我不能跟大伯说你别嫌弃你的妻子了，我不可能。我一边祷告，有时候乡下嘛，就奶奶爷爷出来，你就打个招呼，然后你就继续走。本来想走另外一条路，结果我走了向左的这条路。啊，走上去就看见一个大妈在摘茄子，然后我就跟这个大妈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个茄子好呀，就哈拉嘛。”我想说她是不是没听过福音，我能传一个再传一个。我说你住哪儿啊？她就说我就住这儿。她就给我指了一下，就在旁边那个房子。然后我一抬头，那个破房子上面写着“神爱世人”。我说大妈，我说你是基督徒哎？然后她就说：“对呀，我是基督徒啊。”我说你信耶稣啊？她说信啊。然后我说我也信啊。然后他就说：“哎呀，你信啊？”我说：“对，你们这没有人信啊。”他说：“我信呢，我信呢。”我说：“你信多久了？”他说：“我信了好久了。”然后我说：“赶紧，赶紧，咱俩好好唠唠。”然后我就把他拉到房子里，他把那个电扇给我打开，我们俩就在那唠。然后唠着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一会儿我们教会里就有姐妹来跟我一起祷告了。” 然后我说好呀好呀，然后正说着，一个姐妹就骑着电瓶车到了他们家门口。那个姐妹进家里面之后，把那个祷告垫拿出来，一把那个祷告垫拿出来，我知道他们经常在这里祷告。然后我们三个人就跪在那里祷告。然后我才知道，摘茄子那个阿姨是个村子里最早信的。这个村子之前不是在那个矿石山上吗？他们才搬过来。这个阿姨是在他们搬过来之前就在这边的村民，所以她是这里唯一一个信的人，所以她也是这里唯一一个去教会的人。然后我就说太好了，我说你们知道吗？就是那个大妈，她得了怪病，她说知道呀。我说我们就是来为了他们把事情都给他们讲了一遍。我说以后你们要经常去看她呀。他们说好呀好呀。然后之后我们就有了联系，就可以把大妈交给他们。我说你们去的时候可以不用给他们讲道理，你们只需要陪伴他就行。他们家都没人去。他说好好好。然后我们三个就一起祷告，就是这次去得到的这个很神奇的事情，暂时为止就是发生了这么多。
哇，特别好！在你讲的整个过程当中，我就真的感受到，哎呀，就是传福音真的不是一个人能做得了的事情，真的是需要一个团队一起来助攻的。这就像小马一开始那个样子，挺难的，挺难的。而且我也很佩服小马的勇气，在一个陌生的村子，在一个都不信主的村子，你能够大声宣讲耶稣的福音，然后都能够把人给说走，然后你还在喋喋不休地说，哎呀，哇，这个勇气真的是太值得钦佩了。而且神的工作真的可以看到它的奇妙，让你联系到了上海的那个全职姐妹，然后那个全职姐妹对这个村子也有负担，能够给陈大妈有这个医治，然后最后还能够找到这个村子里常住的基督徒，哇，天哪，这是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听下来太感动了。而且陈大妈在小马口中的这个描述，我真的觉得他好亲切啊，就是整个村子，他就好像是我生活的老家一样，他就是非常真实，也非常的亲切，他就是这个样子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很亲密，一个家发生的事情，整个村子都会传开，然后这个陈大妈也是，她就像一个我生活的邻居一样的那种形象，一辈子了，在这个父权的家庭里边被打压。不敢说话，唯唯诺诺的，真的是一个很命苦的一个人。在小马说到陈大妈她的过往，在小马说你受委屈的时候，也会禁不住的，就是感同身受。虽然没有见过她，我也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子，但是替她委屈、替她难过的这个心，就能感受得到。好在好在，最后神找到了她，神也爱她和她的这个家。她这一辈子真的是太难了。
现实经历的神，他是一个非常怜悯人的神，他看重人到一个地步，他用各种各样的方式，万事万物他都要运转，为了他，就为了他。我跋山涉水，我调兵遣将，我就要找到他。就是他的心就是这样的一个心，这样的一个父亲，他知道他一生经历了什么，他知道他到现在没有任何盼望，天天坐在那个连灯都不开的屋子里，说白了就是等死。可是从创世之初认识他的神，愿意为他点一盏灯，一直亮到他遇见他的日子，这是人很难想象的怜悯和爱。就是这是你不去真实的触摸神，你是不知道神的心的。我们也许可以读圣经，读到一些很严厉的状态，但是你真实经历神寻找人的时候，你的心你不得不降服，你对这个爱，特别是你成为这个器皿的时候，就是哪怕你非常的懒散，就是我连力气都没有。我就觉得算了算了，可神的灵还是会不停的牵引你去遇见他要你遇见的人，给你鼓励，就为了那个人。就你面对这个时候，你真的你什么话都不能说，你只有敬畏和回报他的爱。就你看见神如此的爱他，你就知道神是什么样的神，你也就知道，好，我下次遇见一个也许听不懂这种神机骑士的人，我怎么爱他？我想怎么描述给他这样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？就在我心里，我的神，他真的就是把人看重到一个地步，就没有人会这么看重人呢，就整个村子都没有人这么看重他们呢，可是神却不是这样。就一旦知道这个神是这个属性的时候，我很难跟人产生辩论。就大家不要再看其他的东西了，就那些真的不是很重要的。所有东西就把我牵引到神的属性上面，我只关注这个属性的神就可以。我想说的就是这，就感恩吧。我经历这些，
那我们节目的最后，让我们一起为这个村子、为陈大妈一起祷告。 天父上帝啊，感谢你让我们可以通过小马的口知道，在遥远的安徽竹峰村里有一个这样的家庭，里面有一位陈大妈，她这一辈子所经历的也没有人跟她讲耶稣，直到小马去到那个村子，整个村子唯一只有一位姐妹信主，但是您的爱没有忘记那个村子，您的爱一直没有忘记过陈大妈。我相信您通过小马，通过那位全职的姐妹，通过陈大妈的儿子，通过村里唯一信主的那位姐妹，已经默默地在这个村子里，在这个竹峰村已经默默地在开始动工了，您大能的手已经开始启动了。我希望你大大的祝福那个村子，从陈大妈开始，让整个村子的人看见神对他们这个家的爱，神对这个家的医治，神在这个家里去打破这个家的一个咒诅，这个家的一个桎梏，都在你里边，都在你的能力之下，全部打碎，全部驱除出去。医治陈大妈，让整村的人，还有隔壁村的人，隔壁隔壁村的人都可以通过陈大妈看见您大能的手，您的医治，您的大能，您的主权，在这一个村子里都完完全全的在彰显。耶稣是已经从十字架下来的，他已经行了神迹升天的那位救世主，他已经完完全全的胜过了这个世界，他不是在被十字架捆绑的那位耶稣，他为了世人的罪已经担当了这死，但是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，在统管这个世界，在医治这个世界上一切呼求他的名的人，一切还未曾听到他名的人，一切在那些苦读中，在那些生来都不被重视，从生来都没有得到过家人的爱认可的那些富人，那些儿童，那些生在苦毒里在不停地劳作的男子，这些都是你所救赎的，这些都是你所创造，你所爱的人，你一直没有忘记他们，你一直想要通过各样的人或事帮助他们，怜悯他们，希望你大能的手，大能的爱，在这个竹峰村，在陈大妈的身上，在陈大妈和她的家人身上一直的彰显，让世人更多的看到您，更多的认识您。因为信主的那一刻，我们就已经得救了；信主的那一刻，我们就不再被这些世上的事捆绑，不再被这世上的恶魔所桎梏、所辖制了。信主的那一刻，我们就会全然得释放。我们有盼望，那新天新地，那最美好的事情，在将来的某一刻一定会临到我们的身上。以上感恩不配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名，阿门。
是主，谢谢赞美主，你是行神迹启示主，你的旨意从开始到最后都没有变，你深爱你的子民，你的爱超乎我的想象。主啊，向你献上感谢，你教会我什么是爱。你通过我，让我看到爱的形状和爱的实质、爱的本质。主啊，谢谢你让我经历这些。我再说一遍、再说一遍的时候，我的心就更感恩，我的心就更被你的爱激动。是啊，谢谢你，就通过这个节目，你让那些灰心的基督徒都可以起来，让他们的心也被你激动，他们又回归到神是什么样的，主啊，你是个什么样的神，他们心被恩感，他们心又活跃起来，他们放弃的、不想往前的都可以重新被燃起来，因为你是活着的，你从来不放弃，在你的心里没有放弃这个字，因为主啊，你已经成就了你要成就的一切。谢谢主，求你继续的通过这个平台，让听见的人，每一个人都被你建造，然后每一个人都找到他们的答案，从你而来的永远的答案。感谢赞美主，求你祝福这个平台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
我感觉我被小马传，小马真的，你的哭点实在是太低了，就是你在分享中就动不动啊，我刷一下哭了，哎，我一下就哭了。就录到最后，我也真的是绷不住了，也是一下就哭了，
我哭。
然后那我们就一起抱头痛哭，哭着结束今天的节目吧。祝福大家，祝福在座的听众们，也希望听众们如果有感动的，让我们一起来为竹峰村，一起来为这位陈大妈来祷告，希望她的意志得释放，认识我们这位真实的救主。本期节目到此为止了，谢谢听众们，谢谢小马。
再见。